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1月1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文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加拿大星期二将会在温哥华主持会议，聚焦敦促北韩放弃核武计划问题。南韩外长康京和话：呢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佢非常高兴，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持呢次会议。另外，中国官方媒体话，习近平同川普通话，聚焦双边贸易和朝鲜半岛问题。北韩冬奥会期间将会向南韩派出乐团。中国加强同北韩边防，逮捕脱北者。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同加拿大星期二在温哥华主持召开会议，聚焦敦促北韩放弃核武器计划问题。美国国务卿特拉森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邀请包括南韩在内的约2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会。南韩外长康京和是这样说
的。
他说在这个十分重要的时刻，他非常高兴，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持这一次会议。北韩无视联合国要求他停止核子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呼吁。星期二这次会议是在去年11月份北韩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召开的。试验引发了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骂战。中国和俄罗斯未有受邀参加温哥华会议，与会国包括曾经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支持南韩的国家，包括日本和南韩。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就处理双边贸易纠纷和应对北韩核危机进行对话。中国官方传媒话，两位领导人1月16号今日星期二应约通了电话。习近平称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取得重要的进展，话两个国家的经贸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妥善解决经贸分歧。川普在过去几日中就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听取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简报。据说他正在考虑是不是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采取一系列惩罚性措施。川普2017年1月上任之后，一心想扭转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局面，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17年再创新高。美中两个领导人还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中方的新闻稿说，习近平表示愿意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起合作推动半岛问题的妥善解决。美国和加拿大星期二联合主持的这一场未有中国和俄罗斯参加的北韩问题部长会议，引发中俄两国的不满。北韩将会在下个月的冬季奥运会期间向南韩派出一支140人的乐团，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核紧张之后，此举被南韩政府视为和解的姿态。南韩官员表示，这个决定是星期一来自两韩双方代表团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在边境小镇板门店举行会晤期间做出的。这次会晤主要是为了研究北韩参加冬季奥运会的细节。南韩统一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同意这一支乐团将会在首尔和冬奥会举办地平昌附近的江陵演出。南韩官员表示，北韩的乐团将会表演传统民歌以及古典音乐，并表示南北乐团可能会联合演出。南韩统一部表示，接待北韩乐团来访是为了改善关系并恢复文化的同根性。中国今年加紧逮捕和遣返为逃离贫困和压迫而进入中国的北韩人。人权观察说，去年7月和8月两个月就有41名北韩人被捕，2016年全年才逮捕了51名的北韩人。脱北者李泰源仍然深陷悔恨之中，因为他未能够将太太和小孩子带到去南韩，结果他们被中国强行遣返回北韩，很可能会被监禁甚至 被处死。呢位脱北者2015年到南韩，改名为李泰源，保护他的家人不受到北韩安全部门的报复。继一些国家之后，南非召见美国外交官，要求解释川普总统在讲到非洲海地萨尔瓦多人移民美国时用了侮辱性语言的传媒报道。一些消息来源说，在白宫讨论到移民问题一次会议上，川普总统在质疑美国为什么要接收来自非洲、海地和萨尔瓦多等国家的移民的时候，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来形容这些国家，在场的国会议员倍感震惊。据报道，川普总统还说美国应该接受更多来自好像挪威这样的国家的移民，挪威人口绝大多数都是白人。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公开批评耗资过大和地点差，位于伦敦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馆址在星期二正式启用。耗资10亿美元的新大使馆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这个地点以前是伦敦的工业区，新的大楼取代了已经出售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大使馆旧址。美国警方在洛杉矶东部逮捕了两个人，警方震惊地发现这两个人的12名子女被锁在家里面，条件肮脏恶劣，大卫·陶尔平和露丝·陶尔平夫妇已经被收押，保释金为$9,000,000。警方正针对折磨和危害儿童的指控进行调查。一名17岁的少女从位于加州佩里斯的这个家里面逃出，用手机报警，警方随后采取行动。警方说这名少女营养不良，看来好像一个10岁的小孩，而不像是17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美国和加拿大将会在温哥华举行的有关北韩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上，推动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包括采取海上拦截行动，来到阻压北韩通过走私来到逃避联合国的制裁。不过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中国就批评说，这个会议是冷战思维的体现，只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俄罗斯亦都批评话，在南北韩进行对话的时候举行这个会议不合时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美国有关中俄支持这次会议的讲法是讲大话。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月15号启程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1月16号共同主持由大约20个国家参加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胡克上星期四在国务院举行的特别吹风会上表示，召开这次会议是显示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北韩的核与弹道导弹项目构成的日益加剧的威胁。胡克说，这次部长级会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可行的机制，来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持续压力，同时表明外交选项仍然是开放与可行。这位官员表示，这次会议不是一个公关活动，而是要讨论很多具体的议题，包括评估目前对北韩的施压所取得的进展，讨论对北韩目前为止采取的多边和单边制裁的成效，以及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国际社会如何阻压北韩通过走私来逃避联合国制裁的努力。胡克说，在温哥华他们将讨论海上拦截，他们继续探讨加强海洋安全以及拦截那些支持北韩发展核与导弹项目的货物进出北韩的海上交通的能力。他们将与伙伴和盟友讨论在海上拦截以及干扰资金和资源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对北韩实行的压力最大化策略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正在起到作用。北韩2016年公开报告的出口的90%以上都受到禁止。他说，这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南北韩举行对话。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只是邀请北韩战争期间向联合国军提供战斗部队与人道援助的国家与会，而没有邀请北韩的主要盟友，在朝鲜战争期间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中国。 俄罗斯亦未被邀请，美国冇宣布参加呢次部长级会议嘅与会国嘅完整名单。联合国司令部系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组建嘅对南韩提供支援嘅多国联合部队，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菲律宾、荷兰、法国、希腊、新西兰、泰国、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比利时、南非同卢森堡。瑞典、印度、丹麦、挪威和意大利为联合国军提供了医疗队或者医疗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发表声明说，从一开始中国坚决反对举行这样的会议，认为它没有意义。他说，任何以所谓的联合国司令部的名义组织的会议是冷战思维的体现，只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并损害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所做出的共同努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亦表示，举行这样的会议的想法是冷战手法与冷战思维的复兴，在南北韩出现走向对话的新趋势之际，这个尤其不合时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会议主办方邀请一些与解决北韩问题毫无关系的国家参加会议，但是没有邀请俄罗斯和中国参加会议提出质疑。他说，会议主办方只是邀请中国与俄罗斯的代表，在1月16号晚上会议将结束的时候加入来，使他们知道会议的结果。他说，大家会理解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们亦坚持联合国不接受参加这次会议的邀请。拉夫罗夫还指责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对这次会议表示支持的讲法是讲大话。他说，美国国务院在就这一次会议举行的吹风会上被问到为什么不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参加这次会议时含糊其辞，但是核心意思是说，他们和北京和莫斯科讨论了有关这次会议的组织情况，双方对召开这次会议的努力表示支持。拉夫罗夫说，这个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他们公开表示过他们认为这种努力以及这次会议是有害的。美国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戈德斯坦在记者会表示，中国与俄罗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但是会议一结束，他们将被告知会议的结果。最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与俄罗斯强烈支持他们正在做的事，他们都一致认为北韩必须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提供一个蓝图。他补充说，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和俄罗斯有关涉及北韩制裁的立场有任何改变。在记者会上，记者亦多次质疑美国官员，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美国如何指望有效地打击北韩的贸易走私和金融方面的活动。胡克回答说，中国正在和他们合作，这次会议不是他们正在做的所有事情的一个替代，部长级会议将强化实现他们的政策目标，而正在采取所有努力，在确保北韩不成为一个核国家并获得发射核弹头的手段方面，中国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政策目标。他相信中国将会欢迎会议出台的很多行动，因为他是为同样的终极政策目标服务。他说，在会议召开之前，美国一直与中国和俄罗斯就这次会议保持沟通。加拿大媒体报道说，在是否要求中国与会的问题上，加拿大和美国方面立场有所不同。加拿大邀请中国参加主会议之外的一些会议，但是目前不清楚中国是否接受这个邀请。美国的盟友日本对邀请与北韩问题关系不大的哥伦比亚和希腊等国家参加会议亦提出质疑。泰勒森在参加这次部长级会议后，将于17号前往斯坦福大学，在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后返回华盛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参加15号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参加有关的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据报道用脏话来到称呼人口主要是黑人的贫穷国家，使到推动两党谈判通过移民立法的努力复杂化。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够就棘手的移民问题达成协议，本周末联邦政府资金到期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部分美国政府关闭。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四，一些参议员乐观地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数十万儿童的时候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困境。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曾经这样讲过，
A deal to pass DACA protections alongside a package of border security measures is finally within reach。
舒默说，终于有可能会通过包括 DACA 保护同一系列边境安全措施的协议了。 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后，有报道说川普总统在一次会议上面用脏话提到海地等国家，表示反对接受这些国家的移民。参加会议的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证实了川普总统用了脏字。
I heard what he said, exactly what he said. The president not only used that vulgar term once, he used it more than once.
德宾说他听到了川普说的话，就是总统不单止用了那个脏字，而且还用了一次以上。川普星期日在推特上面否认他说过任何诋毁的话，大暴动引起的昂然大波仍然在持续。
First thing that came to my mind was very unfortunate, unhelpful.
共和党领袖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非常不幸，毫无帮助。
It makes me sad. It makes me cry. I think he is a racist.
民主党众议员约翰诺易斯说，这些令到他感到难过，令到他流泪。他认为川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川普去年三月下令终止奥巴马签署的由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 DACA， 上个星期一个联邦法院下令阻止实行川普的命令，但是大众仍然在推动永久性的立法修正。很多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一项加强边界安全措施，同时都涵盖合法移民改革的协议。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want to solve the DACA situation, but we also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re not back here in 5 years doing the same thing again.
共和党参议员大卫·柏杜话：共和党同民主党人都想要解决 DACA 嘅状况，但系大家亦都想要确保佢哋喺五年之内唔会再返回到呢度嚟到做同样嘅事。佢哋要做嘅就系保护美国嘅边界。现时总统的做法令人怀疑两党议员能否达成的协议，川普责备民主党人说他们错过大好的机会，同时很多民主党人正是将 DACA 问题和延续政府开支法案联系起来。
We're inching ever closer to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deadline of January 19th when we will have to address a host of unresolved issues.
川麦参议员说他们越来越接近1月19号的政府开支截止日期，到时候他们没办法不解决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
We must continue to press on and get a deal. I for one will not vote for government funding until we get a deal on DACA.
路易斯众议员说他们必须继续推进并且达成协议。就他来说，在他们达成 DACA 协议之前，他不会投票赞成政府的开支计划。不过一些议员坚持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
The Democrats are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We are trying to come forward with a compromise. And I think we have, and you'll see that this week.
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说，民主党人正是诚意谈判，他们正是试图妥协，而且他认为大家正是在这里，而且已经提出了妥协。这个星期你就会看到的。但是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面说 DACA 计划可能已死，因为民主党人并不是真的想要他。以上是美国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继续反击对他据说用脏话来形容海地和非洲国家表达不满的议员和其他人。川普在推特上面说，迪克德宾参议员完全曲解了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会议上的讲话，没有信任就达不成协议。德宾破坏了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还在伤害我们的军队。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白宫报道。
白宫与会国就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的会谈与本星期保持政府开门的紧急会谈有关，维持政府运转的经费授权星期五午夜就要过期。据报道，上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期间，川普用脏话形容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国家，埋怨美国不应该从这些国家接收这么多移民。最早话川普用了脏话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乔什·杜西星期一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话，白宫官员如今话川普质疑美国为什么从那些国家接收移民时可能用了一个略微不同的装置，而这个字是指 House。 参加那次白宫会议的德宾星期一话，他不认为这个字改成 House 能够改变这件事造成的冲击力。 呢位嚟自伊利诺伊州嘅民主党人话，川普嘅话向世界发出一个信息，而佢认为呢个信息唔符合美国嘅价值观。佢唔认为多数美国人同意总统嘅观点，无论用边一个字。星期一在川普总统离开佛罗里达州之前，一批来自佛罗里达州海地社区的人在海湖庄园入口附近的路边示威，其中不少人挥舞着海地国旗。中旅摊邮报说，现场有大约400名示威者，不过跟随总统车队的记者估计人数有100人左右。这些记者还看到大约十几名川普的支持者，其中一人举着为川普鸣笛的标示牌。星期日，川普总统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地海湖庄园对记者说，他是你们采访过的人之中最没有种族主义的人。川普还说，他准备好愿意并能够达成协议，保护大约80万幼年时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移民不被遣返。川普总统说，讲真的，他不认为民主党人想达成协议，他在当日较早时候说这个项目可能已死。根据一些参加上星期白宫移民会议的人说，川普质问为什么美国给这么多移民来自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他还说他希望从挪威这样的国家接纳更多移民。他似乎还说他不想将海地包括入移民改革协议。在讲脏话的消息传出之后没多久，川普发推说，从来没有对海地说过任何贬损话，民主党人编的，他和海地人的关系很好，以后的会议可能应该录音，真是不幸无信任。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在星期日的新闻节目上分别露面，支持川普总统没有讲那句脏话的讲法。他们一位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另外一位是乔治亚州的戴维·柏道。科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国家节目中说，他没有听到，他坐的位置离唐纳德川普的距离并不比迪克德宾远。柏道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电视节目上断然否认川普讲了那个脏字。川普将延长前任奥巴马制定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项目与为他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收足的界墙出资挂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因为民主党不支持他的一些移民政策，如果因此造成梦想者的协商失败，这个就要怪民主党。川普总统主张严厉的移民政策，并且要花费巨款建造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高墙，而这笔钱看来是需要美国的纳税人自掏腰包，这个导致了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从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12号到1月15号星期一的晚上，都是在佛罗里达州的高级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星期日的晚上，在会晤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的时候，随行的白宫记者问他将会对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的梦想生是作出哪一种的决定的时候，川普总统表示，大家经常讲梦想者的小孩子，但是他们都已经不是小孩子。很多人当年被父母带到美国的时候是小孩，如今已经是青少年或者是成年人，而只会讲英文一种语言，亦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的国家的模样。而川普总统认为，如果无法通过保护梦想者的法案，是民主党人的错。他说，他想在这里有很多的坚持，但是他们都是民主党的坚持，因为大家是已经准备好，愿意亦都能够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想要。他们不想要边境安全，现时很多人蜂拥而入，他们不想要边境的安全，他们亦都不想要停止毒品，而他们想要将美国军队的经费拿走，大家不能够这样做，这个是这些坚持。川普总统要求保护梦想者跟建造美国和墨西哥高墙要同时包括在支出的法案当中，但是民主党人希望分开处理，尤其是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断强调墨西哥会给钱，但是一月初他又向国会提出要180亿美元的经费来掩盖他要的这一道的高墙，让美国纳税人自掏腰包来起这个围墙，受到很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反对，而所谓的墙的定义亦都开始改变，原本川普总统承诺要起的是一座又大又高又美的围墙，现时则是考虑围栏、栏杆、天然地界等不同的方式。 川普总统星期日早上在推特上面说同年底尾暂缓遣返计划已死，不过美国公民以及是移民服务局在13号宣布将会继续受理获得同年底尾暂缓遣返计划保护的梦想者的延期申请，但是以前未有接到过许可或者是被拒的人申请则是不会受理。主张保护梦想者的民主党人以及是部分共和党人认为应该将这项的计划列入这个星期五1月19号必须通过的支出法案当中，但是川普不想将海地以及非洲国家亦都列入这次的法案当中。据说他用粗语称呼这个国家引起轩然大波。白宫和国会的僵局令到很多人都担心无法在星期五通过支出法案而造成政府关门。对此川普总统星期日晚上在佛罗里达州表示他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关门，不应该关门，因为如果政府关门他们的军队就会被伤得是很重，不能够让美国的军队受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 70% 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应该保护梦想者。究竟梦想者会不会受到保护，联邦政府会不会关门，就要看这个星期白宫和国会如何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女性反击性骚扰的我也是 MeToo 运动在中国亦都引起波澜。中国一所大学因为性骚扰问题决定撤销一名教授的职务，并且取消他教师的资格。有网民评为冇辜负我哋嘅期待。过去几年以嚟，性骚扰问题喺中国公共空间嘅讨论出现咗乜嘢嘅变化呢？美国嘅我也是运动对中国又有几大嘅影响呢？中国系统性处理性骚扰议题嘅时刻系咪已经到嚟呢？倡导反性骚扰、反歧视嘅中国女权行动派人士提出咗佢哋嘅睇法。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喺华盛顿报道。
2017年，随住指控影视大亨温斯坦多年嚟性骚扰女性嘅丑闻爆发。美国社交媒体上 MeToo 我也是行动带动了大众对性骚扰或者性侵害问题的重视。中国社会亦在现居美国的罗西西指控北韩教授陈小武性骚扰性侵害之下，出现呼吁正视性骚扰问题的浪潮。有中国女权人士认为西方社会的运动亦带动了中国国内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两年几前，在2015年的妇女节前夕，五位想要倡导公交车反性骚扰的女权人士的屋企被破门而入。黄曼、韦婷婷、大兔即郑楚妍、李墨子即李婷婷和武荣荣被中国政府刑事拘捕。在国际社会关注下，他们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释。这一宗被称为女权五姊妹的事件亦都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关注到中国女权议题的一个契机。中国女权五姊妹之一大兔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在2015年被刑事拘留，受到国际声援，而这一阵子中国高校调查性骚扰的风波亦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大兔说，比如说 MeToo 我也是这一件事情，他一来某种意义上亦都是鼓舞了中国的性侵害者去讲出自己的故事，所以就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的行动。俏美丽即俏月在2013年到2014年徒步中国，从北京走到广州，倡导社会正视校园性侵害议题，反抗对性侵受害者污名化。他认为环境在改变，他看到了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讲出当年他希望呼吁的想法，感到非常开心。他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性侵害的问题。赵美丽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就是说你应该去印度，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中国又没有性侵害，然后你这样是在抹黑中国，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你是境外反华势力支持你来做的这个事情。如果不是你的钱在哪里来呢？他的钱就是网友捐给他的。中国女权活动从2012年占领男厕所开始，出现女权行动派的活动。这些女权人士通过艺术等表达方式，希望消除中国社会对性骚扰与性侵害受害者的指责，倡导反歧视与反暴力。但是如同女权五姊妹事件所显示，这些活动人士被视为走到了所谓体制外或者打擦边球， 成为中国当局的关注目标，亦都有亲友劝导他们不要再从事女权行动。不过大兔认为这个是他一生的志业。大兔说，但是他亦都有跟他的亲友说，他是没办法不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选择，这个是一个精神上的觉悟，一旦觉悟了你不可能变蠢，对不对？在广州生活的俏美丽说，中国政府通过对他们的亲友或者房东等生活圈的人士施压。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据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世界民主原则连续12年被削弱，三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对判刑提出上诉，一名批评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北京律师被当局吊销律师的执照。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最新公布一份报告说，公正选举和新闻自由等民主原则连续第12年在全球被削弱。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阿尔奇普丁顿在报告公布之前对美国之音说，在2017年自由减少的国家大大多个状况得到改善的国家。自由之家对195个国家2017年的状况进行了分析，88个国家被列为自由国家，58个国家被列为部分自由国家，49个国家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加紧打压，中国自由度总体下滑，被列入不自由国家。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普丁顿说，他们注意到中国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和他打交道的方式，怎样评价中国，以及新闻记者怎样报道中国。我们看到中国正悄悄地推行他的政策，试图将在中国国内广泛使用的新闻检查扩大到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甚至是美国，更加不用说那些和中国为邻的亚洲国家。三名年轻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二再次出庭，对他们领导2014年大规模抗议被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要求真普选。2014年9月冲入政府总部设施，后来引发雨伞革命，几条主要道路关闭两个多月，2016年被初级法院判以非监禁的处罚。但是香港政府检察官在去年8月份的法庭上成功说服法官认定最初的量刑过轻，21岁的黄之锋被判处6个月徒刑，24岁的罗冠聪被判处8个月徒刑，而27岁的周永康被判处7个月的徒刑。辩护律师彭耀雄星期二在终审法院上争辩说，维持判处的徒刑有可能扼杀香港年轻人的自由表达。一名批评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北京律师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知名维权律师余文新星期一说，他收到来自北京司法局吊销他的律师证的决定书，称当局这项决定是要报复他去年10月份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九大罢免习近平。余文新向外国传媒展示的决定书说，余文新律师未被任何合法登记注册的律师事务所聘用已经超过6个月，因此吊销他的律师证。外国传媒试图向北京司法局证实这个消息，但是未有得到回应。这名律师曾经申请自己成立一家律师所，但是被当局认定他多次公开发表反对党的领导人和攻击国家法治的言论，因此不准设立律师事务所。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月15日报道，美国情报人员曾经提醒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要他当心美籍华人邓文迪可能利用他和总统女儿和库什纳的亲近关系帮中国政府说话。这一篇报道引用了几位熟悉这件事的人士话说，情报官员在川普总统就任2017年1月份向库什纳提醒，情报官员还针对一项涉及邓文迪的反谍情报评估向库什纳表达了忧虑。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最近取消网络中立原则的决定，对中国会有相当大影响。网络中立原则不允许选择性地封锁或减慢某些网站的速度。中国从来都没有实行网络中立原则，遮蔽了几百个外国网站。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执行委员东布雷星期一在香港一个论坛上说，他今天可以说德国央行已经决定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印度和巴基斯坦星期一在有争议的喀什米尔地区交火，导致双方都有人死亡，印巴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起这次争端，并且报告各自的伤亡人数。中国一家汽车厂商正度将注意力转向西方，誓言到2019年第四季向美国人出售汽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终审法院星期二开庭审理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和前常委罗冠聪重夺公民广场案刑期上诉。三个人去年八月因为律政司复核刑期被改判即时监禁六至八个月，他们去年十一月获终审法院批准上诉许可，保释等候上诉。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宣判，三个人获准继续保释。罗冠聪说，希望法庭能够伸张公义，将公民抗命的理念和动机考虑在判决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2014年9月底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开启占领行动序幕。他们2016年7月底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各一项罪名成立，黄之锋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被判社会服务令80小时，罗冠聪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被判社会服务令120小时，周永康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判监三星期和缓刑一年。律政司不服刑期太轻，向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复核刑期，要求将三人即时收监。他们去年八月被上诉庭改判即时监禁六至到八个月，三人先后向终审法院申请刑期上诉。黄之锋和罗冠聪服刑69日之后，去年十月底获终审法院批准保释等候上诉，至到去年11月7号终审法院批出上诉许可，服刑超过80日的周永康当日申请保释等候上诉。香港终审法院星期二即是1月16号开庭审理双学三子重夺公民广场案终极上诉，他们朝头早到庭应讯。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支持者到场声援，并且高叫口号。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开庭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希望法庭能够伸张公义，将公民抗命的理念和动机考虑在判决当中。
我个人当然是希望今次的法庭是能够伸张到公义，是能够将我们在公民抗命当中的理念并且这个动机是考虑在法庭的判案当中，并且是发放社会一个正面的信息，就是其实我们所有为着民主争取，我们为着公义是去做，不论是非暴力抗争还是公民抗命的人，我们的想法和动机都应该在判刑当中是获得考虑。
罗冠聪表示，这次终审法院的判决非常重要，因为上诉庭划下的判决准则，他们对于行动者或者参与公民抗命人士的动机完全不考虑。罗冠聪认为，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势，抗争者有需要用公民抗命的方式 向政府反映意见，法庭有必要考虑这些动机。
我认为在现在香港社会或者我们面对一个不民主的体制的时候，市民不能够用选票去惩罚政府，我们就应该要有更加大的权利，是能够用我们积极行动公民抗命方式是跟政府说他很多事情是做错了。而法庭假如是一个伸张公义伸张正义的地方，我认为公民抗命或者其他争取民主等等的动机呢，其实是在判决当中应该要考虑在内。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开庭前对传媒表示，他的情况比较特别，星期二和星期三连续两日都要面对有关雨伞运动案件的法庭判刑。星期三的案件是2014年11月底旺角占领区清场的时候被控刑事藐视法庭，黄之锋和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等多名被告已经认罪，法官将会在听日判刑。黄之锋表示连续两日的判刑都有机会坐监，他形容心情复杂但是会坦然面对，他都希望终审法院的法官可以就公民抗命这个动机作清晰的指示和指引。
在过去三年里面，香港经历这么多的街头行动，一些的公民抗命以后，到底终审法院是会用一个什么的态度是去对待这些的青年人，对待这些的示威者呢？这个都是相当关键的。
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开庭前对传媒表示，他认为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比他们更加紧张。他又表示去年在监狱服刑的时候，看到新闻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回应问题的时候表示年轻人犯法一定要受到惩罚。周永康质疑律政司司长郑若骅面对僭建风波这个严峻的考验，他想知道林郑月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周永康还说无论终审法院的判决如何，他们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就绪。
今天这案件我相信我们三个都非常准备就绪，反而是政府和律政司他怎样解话去释除公众的疑虑，反而我们是更加关心。所以相比之下，我真的祝律政司和林郑月娥好运。
商学三子提出终极上诉的四项理据，包括上诉法庭複核刑罰的時候在什麼程度上可以推翻、修改、取代或者補充原判所依據的事實，以及上訴法庭在什麼程度上可以考慮上訴人的犯案動機，尤其是上訴人聲稱犯罪是基於公民抗命或者行使憲法權利的行為。代表周永康的大律师蔡维邦在法庭陈词的时候表示，周永康当时爬过围栏进入公民广场的行为并不明智，但是重申没有涉及暴力，认为公民抗命可以作为非常有力的求情因素。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回应表示，在座的非常任法官何富明勳爵曾经就公民抗命的案例颁下判词，列明不同抗争的行为应该给予不同的惩罚，而涉及公民抗命的行为除非是越过界线，否则法庭会有所容忍。马道立表示，如果行为涉及种族歧视、纳粹意识形态等等，就是越过应有的界线，法庭不会容忍。蔡维邦表示同意，又认为法庭必须考虑公民抗命背后的动机是不是需要作出具阻吓性的刑罚。代表罗冠聪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在法庭陈词表示，上诉庭去年八月在复核刑期的时候不应该就同类案件制定判刑指引，而是就不同案情独立考虑，否则会引致寒蝉效应，吓怕往后年轻人参与和平非暴力示威集会。不过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反驳表示，如果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上诉庭绝对有权制定 判刑指引，他强调这个是上诉庭的功能之一，做法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可以警惕他人示威的时候不要使用暴力，防止未来有其他人干犯同类罪行。代表黄之锋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在法庭陈词的时候表示，上诉庭在复核刑期的时候只可以基于原审判刑有原则犯错、明显过重或者过轻，才可以推翻判刑。戴启思强调，律政司就原审裁判官和上诉庭提出的刑期复核只是局限于刑期，而不是案情裁决。他认为上诉庭不可以修改律政司没有争议的案情。戴启思表示，上诉庭的判词指黄之锋当日的行为有鼓励和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但是原审裁判官已经裁定黄之锋的煽惑罪罪名不成立。他认为上诉庭的说法某程度上是增添原审裁判官的案情裁断。马道立表示，煽惑罪的指控是局限于黄之锋当时在港台上的呼吁，但是不包括他其后冲入公民广场，因此原审裁判官裁定他罪名不成立。不过马道立认为，在考虑判刑的时候，法庭需要审视整个案发过程。代表律政司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在法庭陈词的时候表示，上诉庭有责任亦都应该审视案中所有案情才就判刑作出裁决，而原审裁判官在判刑的时候过分着重上诉人的犯案动机，而忽略了案件的严重性。梁卓贤表示，明白法官留意到上诉庭将三人的判刑由社会服务令改判坐监是跨了一大步，如果终审法院法官认为上诉庭刑期复核有错，而刑期有下调的空间的话，由于三名上诉人已经服刑超过或者近乎一半的刑期，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可以决定三人的刑期，俾三人可以即时释放。马道立回应表示，应该尽量不判处青少年犯人监禁。他又表示，同类案件多是判处社会服务令。马道立又表示，原审裁判官或者是过于宽松，但是没有违反判刑原则。马道立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宣布，案件将会押后宣判，有判决日期的时候会通知双方，三人获准继续保释直到颁下判词当日。罗冠聪在审讯结束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预期会有正面的判决。
在个法庭当中，法官对于我们提出的一些论点，包括上诉庭他提出的那个量刑指引会不会是即时应用到在我们的个案，包括一些譬如审讯时当中的过程是即是上诉庭他是可以重新考虑什么的证据，诸如此类是有很多的提问。
周永康亦都表示对终审法院的判决感到正面，他亦都关心今次终审法院的判决将会影响一连串息息相关的抗争案件，包括占旺清场刑事藐视法庭、旺角冲突、反新界东北规划和占中九名人士的案件。他希望重夺公民广场案有正面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独派团体推动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希望以台湾取代中华台北的名称，不过国民党立委就认为国际奥委会通过的可能性很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曾经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为台湾夺下田径女子800公尺跨栏铜牌的希望基金会董事长纪正表示，国际奥委会有200多个会员，台湾是唯一不能够使用自己国名、国歌以及国旗的会员。
1979年之后，我们在这个所谓奥会的模式
纪政话，从1979年之后，台湾在所谓的奥运会模式之下，他们的选手一直以来以中华台北当会旗和会歌参加国际赛事。纪政觉得对台湾选手来讲，这个是非常之委屈，非常之屈辱，亦都是非常之无奈。纪政仲表示，目前已经有一群日本友人帮助台湾在东京奥运会，是证明除了人助之外，台湾必须要自助，所以希望民众支持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台湾多个独派团体星期一举行了一项名为是2020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的记者会，诉求将中华台北队证明为是台湾队。李登辉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灿雄指出，台湾社会对于运动代表队证明已经有高度的共识，尤其新公投法去年底通过之后，推动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具有更高的正当性。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日本前首相2020年国际奥委会主席森喜朗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尽快提出证明的提案。
他说，如果你们台湾政府或你们的友邦有人愿意替台湾来证明，提案到 IOC 的会议里边。
蔡明宪表示，森喜朗指出，台湾政府或者是你们的友邦有人愿意替台湾证明，提案到国际奥委会的会议里面，他们就会依照程序将台湾证明参加奥运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议案。第二点就是讨论以后，他亦都会依照程序请100多个的奥运会会员国家来投票。蔡明宪理事长仲指出，即使是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获得通过，更重要的就是台湾朝野的一致支持，并且由政府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证明提案。台湾中华奥委会秘书长沈依婷曾经表示，在目前两岸政治氛围以及是国际现实环境之下，要推动台湾证明的难度的确是很高，大家都不喜欢中华台北这个名称，但是至少保障了台湾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中华民国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台湾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空间亦都受到压缩，不单止无法出席1974年在伊朗举行的亚运会，1976年更加被奥运主办国加拿大拒发入境签证，直到1981年台湾和国际奥委会签署了协议，同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才得以重返奥运。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国际奥委会通过台湾证明的可能性是很低，这项证明公投亦都将会无效。
因为你即使通过了，那奥委会它规定中华台北本来就是我们的名字，那奥委会
林维洲表示，因为即使是公投通过了，奥委会规定中华台北就是台湾的名字，奥委会不同意你通过这个，反而运动员不能够参加奥委会所有的比赛。林维洲仲指出，某些政党想要透过公投宣扬理念，结果只是将公投是工具化，这个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2020东京奥运会证明行动小组表示，预计在2月完成公投提案，如果联署顺利，将可以在11月24号和地方选举一起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随着2019年脱欧日的不断临近，英国希望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找到新的角色。很多分析人士说，目前其他世界大国都在寻求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当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性，英国想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不过英国政府坚持说，英国盼望着超越欧洲建立全球联盟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高于自己重量级的对手比权，一位英国外相曾经这样来形容英国在世界舞台上面的地位，这个讲法被不断地重复，不过英国出拳的力度可能正在是减弱。伦敦城市大学的麦多纳就是这样说，
Leaving the EU means that the UK could now be seen as a medium-sized economy.In an increasingly,
麦多纳表示，当今世界越来越两极化，而且存在着大型的经济集团，脱离欧盟意味着英国可能被视为是一个中等经济体，现时在美国、中国还有欧盟，下一个世纪还会有印度、南非以及非洲亦都在崛起并且参与竞争，英国的位置是在哪里呢？麦多纳表示， 英国影响力渐失的一个体现就是去年11月在国际法庭失去了一个法官的职位，在联合国内部进行了冗长角力之后，伦敦撤回了自己的候选人。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一直是由英国人坐拥的法官职位，现时是交了给印度人。
The way the powers game works now is decided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1945.And we have to question whether the UN
麦多纳表示，如今的权力游戏和1945年那个时候是绝对不同，大家不得不问联合国安理会现有的模式还能够维持几耐。但是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不大可能很快地就失去了常任理事国的职位。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理查德高恩就是这样说。
Most of the big powers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高恩表示，安理会的多数大国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想对这个机构作出任何重大的改革。英国坚持说，脱欧之后的英国有着建设全球不列颠的雄心。
On the one hand, the British Foreign Service will be able to invest more
resources. 高恩表示，一方面英国外交部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联合国事务，因为他们不必再这么关注欧盟。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其他的27个欧盟国家的支持，英国会发现自己要想影响有关人道、发展或者安全事务的辩论难度会更加大。去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先兆，在一项涉及到英国对印度洋查哥斯群岛主权声索的决议上，很多的欧盟国家投票的时候没有站在英国的一边。高恩说，英国需要让欧洲继续站在自己的一边。
If the British are seen to be simply cozying up to the Americans, they are going to.
高恩表示，如果英国被认为是一心讨好美国人，这样他们很快会失去欧洲伙伴的很多个好感。分析人士说，在国际舞台寻找新角色的英国是需要组建新的联盟关系，同时维持同老朋友的交情，并且努力挺过国内的风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伦敦的报道。
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的生存是依赖于珊瑚礁，但是气候变化在过去50年里面已经导致世界上一半的珊瑚礁消失。现在气候变化仍然在继续，科学家在寻找方法制造能够更好地在变暖的水温当中存活的珊瑚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两位苏格兰科学家在珊瑚礁旁潜水，他们找到了可能拯救珊瑚礁的关键讯息——块状珊瑚石。小小的块状珊瑚石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留在同一个地方。
A coral larvae settles on a small pebble or a dead piece of coral rubble, and then it will encrust it and then grow and grow and grow. And at this point, it will be a mobile coral, so just like this one.
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塞巴斯蒂安·海灵吉说，珊瑚虫通常会在一小块小鹅春石或者已死亡的珊瑚石上面栖息，然后它会成为这一片珊瑚的外壳，使珊瑚不断变大，这阵时它会形成流动的珊瑚，所以就似这个一样。它通体都是组织和骨架，会随着海浪到处移动。鱼群挨着它游，亦都会使它移动。由于这一种的移动，块状珊瑚石可以帮助扩大珊瑚礁的体积。
They roll around and they get bigger and bigger and bigger.And at some point, they'll be so big that they will stop being mobile. They'll stop being blown about by the waves, and they'll be stable.
海灵吉话，佢哋滚嚟滚去嘅同时不断变大，最终会由于体积过大而静止，唔会再随住海浪飘动。呢个时候，块状珊瑚石嘅一部分可能会死亡，然后呢一块基质，呢一块石头就会非常适合其他嘅生物嚟栖息，然后继续长大。升高的水温和酸度亦都使到世界上的珊瑚礁迅速死亡，而块状珊瑚石的重要之处是其强大的生命力，或者可以令它幸免于气候变化。
They might not be so pretty to look at, but they are incredibly resilient to things like changes in the light environment, changes in temperature.
克瑞瓦特大学研究员海蒂博尔德特话，佢哋生长得可能唔系几好睇，但系佢哋特别能够适应光环境同温度等方面嘅变化。块状珊瑚石嘅强韧喺化石中就有体现。
So these coralists have been around for many, many years, and we find them throughout the fossil record. And because they're so resilient to.
博尔德特话，块状珊瑚石已经存在咗好多年，佢哋喺各种嘅化石记录之中都揾到过佢，因为佢哋能够适应环境嘅变化。 能够适应会使珊瑚褪色的高水温，他们是一些环境灾难的幸存者之一。即使是强大的块状珊瑚石，公众亦都不确定它能否承受全球变暖带来的迅速的环境变化。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